感谢天父又赐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宝座前，让我们真是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主啊，你是一位何等伟大的神，我们是这样的渺小，我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更不能靠自己，但是我们常常落在这样一个软弱中，我们依靠自己。主，求你今天再次提醒我们，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你的光照亮我们，使我们重新开始一个依靠神的恩惠的生活。我们行事为人不再靠自己，我们能够在地上见证出神的伟大，从每一个人身上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神是一位自隐的神，他有时候把自己藏起来，他要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只有当你充分认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才愿意去依靠神的恩惠，才能在恩典当中长进。在恩典中长进，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道路。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因着恩典得救，我们也是靠着恩典长进。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什么也不能够行。有人以为靠神的恩典长进很容易，自己不要花什么功夫，也不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靠神的恩典，好像基督徒的长进是自动的。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观念。在恩典中长进也是有困难的。在恩典中长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经文所教导的。今天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五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两个地方提到一个同样的内容。什么内容呢？就是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很清楚，保罗在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要在恩典上长进，就不能靠自己，不能靠人的聪明。这里人的聪明也可以翻译成世界的聪明。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敌人要破坏我们依靠神的恩惠，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就是世界。我们基督徒有三个敌人，我们三大敌人，一个是魔鬼，一个是世界，一个是自己。这个魔鬼很凶狠，很狡猾，所以我们一看就看出来这个魔鬼很坏。但是这个魔鬼呢，经常不出面，他躲在背后，他利用什么呢？利用我们自己，我们通常叫他肉体。他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世界做他的帮手，来引诱我们，来欺骗我们，来拜我，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依靠自己，让我们依靠世界的聪明。今天呢，要依靠神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于依靠自己，我们觉得自己太好了，每个人都爱自己，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以有的人说呢，人非常缺乏自知自明。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英国的一位朋友，他请了英国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家肖伯纳到他家里来。他为什么要请这位这么样有名的音乐家呢？因为他知道这个音乐家来了以后呢，他家里有一个小女孩，是他的女儿，正在学钢琴。就像我们很多家庭都有这个很小孩子学钢琴。他知道如果这个肖伯纳来到他家里，对他女儿说，哎呀，你弹得不错，这句话不得了的，这句话就是他女儿的无上的光荣。所以呢，他能够荣幸把这位音乐家请到家里。那么一请到家里以后呢，到客厅里，这个女儿就开始弹琴了，就拼命弹。 要想给他引起这个肖伯纳的注意，但是肖伯纳一句话也不讲。这个女儿有点不耐烦，她就所以就讲了，自己开口讲，她就问这个肖伯纳先生，她说：“你是不是我这样弹琴妨碍不妨碍你？对你有什么影响？”她想引起肖伯纳注意，让肖伯纳讲一句话。肖伯纳讲了，他说一点不妨碍，因为我从前就在纺织厂里面做很多事情。哎呀，这句话好深刻呢。你的声音，你弹琴的声音就像在纺织厂里面机器声音 一模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就缺乏自知之明，我们以为自己非常可靠，自己非常漂亮，非常聪明，但是我们的聪明跟神的聪明，我们的这个可靠跟神的可靠来比，就像在纺织厂里的机器声音一样。一个人最重要的要了解自己。我们先来看看神的工作方法。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王，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永远旨意来统治这个世界，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管理每一个人，包括在内，我们今天在座的，不管你信耶稣也好，你不信，你都在神的管理之中。耶稣这样说，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就是说，两个麻雀才买一分银子，那么一个呢，连一分钱都不值，连一分钱都不值的一个麻雀，如果要掉在地上，也得到天父的许可，要经过他的同意。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比麻雀贵重的多，所以今天我们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都要得到神的同意，我们任何一个行动都受神的管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也教训我们说，神是审判者，他要每个人对他自己所做的选择和自己所走的道路负责任。听福音的人要为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负责，如果拒绝福音，就要承担不信的罪。信福音的人，像保罗，他受福音的托付，他为福音负责。如果他忽略了他的使命，他要因为不忠于他的职守而受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这样说，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人要负有道德的责任，但是人又要受神的管理。虽然人受神的管理，但他仍然在道德上负责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理解的真理啊！一面神有主权，神管理，神要统治，要统治每一个人，但是另外一面，人有责任，人有自己道德的责任。一个是主权，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好像是矛盾的，但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恩典是白白的，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表现，恩典是白白的，是礼物。但是恩典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你才能得救，你不相信这个恩典就得不到。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圣灵会感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灵的感动不是让我们很被动的去按神的要求去行，而是激发我们的主动。我们人就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依靠自己，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依靠神，我们可以选择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但是每一次你选择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你必须要承担这带来的后果。依靠自己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呢？是更多的痛苦，更多的失望。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很不可靠的，我们自己实际上是很软弱的，我们自己实际上这个聪明是非常有限的。这点呢，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等一下我们还要再从圣经上来学习依靠自己所要承担的后果。从前有一位父亲，他带了一个孩子这个坐火车，在火车上呢，他这个孩子很小了，他要是这个孩子高兴快乐，所以呢他就要变些这个戏法。他对孩子说啊，看你这个头上一顶帽子啊，现在我要把这顶帽子甩出去，甩到外面去，然后我又要变戏法，这个帽子又要变出来。他把这个孩子帽子拿下来，这样一甩，他这个动作很快，他甩到这个后面去。等一下，你看帽子没有了，到外面去。等一下，你看帽子出来了，啊，这个孩子看着这个爸爸真了不起啊，真是有本事甩出去，从风里面把帽子又拿进来。过了一会以后呢，孩子把这个帽子拿过来了，拿过来了以后啊，这个火车开了，他在风外面甩出去。爸爸，请你拿回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聪明啊，表演我们可以这个解决很多问题，是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渺小，知道不知道你的聪明非常有限。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懂得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依靠神和依靠自己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依靠神和依靠自己的差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到一些事情自己是做不到的，自己很困难，所以我们常常要依靠别人。我想这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依靠别人。如果有一位老师很有本事，他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大家当然应该很自然的去依靠他，请求他帮助。前一阵子啊，我自己这个也有这个经历，我这个电脑出了一个问题。哎呀，过去这个电脑速度好快，打字也好，看这个网上面东西也好，很快。但是突然这个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电脑好像我在用，另外一个人也在用，两个人共用一台电脑，每一次好慢好慢。怎么样打字进去，他总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出来。那么更困难的呢是那个打印，我这个写好的讲稿要给他这个打印机打出来，打出来的时候只能打一张纸一个 page， 第二张他就出问题了，所以还要重新再打第二张，重新再打第三张。我一直怀疑这个打印机是不是出问题，所以去买了另外一台，再来还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换怎么搞？哎呀，好痛苦啊！自己动脑筋啊，想办法看书啊，解决不了。后来我们有一位弟兄是吧？这个年轻的弟兄到我家里来，我就请教他。哎呀，请你帮帮我忙。这个弟兄就查了，把我这个电脑看了一下。他后来说：“你这个电脑里面有一个病毒啊 ，virus。这个病毒而且是很新的病毒。”老的这个病毒的软件还杀死不了他。他找到了，他找到以后，他把这个病毒自己把他杀死了。哎呀，我才体会到这个，过去我不大相信这个机器有病毒，人总归是人有病毒，机器，而且这个病毒确实是影响我两个人分享一台机器，明明这台机器我自己一个人买的，另外一个人还要跟你在后面搞。后来他把他杀掉了，他做到12点钟，哎呀，现在开始我这台机器又好像很有用了。所以我深深的感谢这位弟兄，哎呀，帮助我这个对我的这个非常大的恩典。一个人自己的力量很有限，那么我们知道神是无限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又乐意帮助我们，那依靠他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吗？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愿意依靠他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诗篇里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哎呀，讲得太好了，又是力量，又是避难所，又是随时的帮助。谁不要靠他呢？谁会不愿意靠他的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的时候我就是不靠他，我就是依靠自己，我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一直在想了，什么道理是我们不要靠他？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靠他？你想过没有？因为神做事情，神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要替神做事，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目的，我们要按神的方法，我们要根据神的时间。所以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他讲，我们要替神做事，我们或者要请神来帮我们做事，我们一定要根据 God's purpose， 神的目的，然后呢，要根据 God's way， 用神的方法，最后一定要 God's timing。 God's purpose， God's way， God's timing， 神的目的，神的方法，神的时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有时候跟神的目的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的目的跟神的目的一样，但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情。我们有的时候目的和方法都跟神一样，但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做到最后，我们等不及了，对不起神啊，你忙你的，我靠自己了。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圣经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圣经中告诉我们，常常人等得不耐烦了，这个 God's timing， 神的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在讲等候神啊。为什么要等候？等候神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为什么还要学习等候神，还要操练等候神？因为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差别太多了。圣经中有没有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来讲等候神的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熟悉的，在旧约圣经有一个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位很爱神的人，这位是很被神所看重的祝福的人。他在75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这个应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起码要生一个儿子，要像天上的星星，那起码要有一个，如果不止一个，可能还要两个三个。但是神没有明确的讲出来什么时候他会生孩子。亚伯兰等啊等啊，等了10年过去了，从75岁到85岁，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叫撒拉，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妹一般要比这个弟兄性子更急一点，他更不耐烦。亚伯拉罕85岁，亚伯拉罕比他妻子大10岁，所以他妻子是75岁，他觉得完全绝望了，不可能再生，75岁的老太太还突然再能生一个儿子出来吗？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人都很难想象，那撒拉更不好想象，他而且无法想象神怎么会在这样一个老的人身上行出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撒拉对亚伯拉罕建议，他说，看来没希望，是不是你把我的那个使女埃及的奴隶夏甲娶过来当小太太当妾，然后从她身上来生生看呢？也许这个她身上生出来的就是神要我们赐给我们的后裔嘛。你知道撒拉讲这话很不容易，她一个女人，她要把自己最珍贵的一个权利 就是把她的丈夫让别人一起来分享。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姐妹每一个女人都能够知道的一种非常痛苦的一个建议，就是我让出我的位置来，让这个她的丈夫同别人一起来分享。莎拉用这样的建议告诉亚伯拉，我想亚伯拉这个时候心里是非常大的挣扎，他一定是想了很久很久。最后怎么？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他接受了莎拉的建议，他把夏家娶过来做他的小太太，然后呢，从这位夏家那里生出来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什么？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是一位很爱神的人，他一生中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一个最大的失败，他等不及了，他不耐烦了，他用自己的行动来替神做一个神迹。神的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向天上去，但是他还没有结果，他自己帮神来做一个神迹，我们称他叫人为的神迹，这就是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依靠自己不依靠神的最明显的例子，以实玛利诞生了。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的民族的后这个祖先。我们今天还在担心伊拉克的战争，亚伯拉罕用人为的神迹所生出来的以实玛利的后代，和最后他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个以撒的后代，以色列人到今天4000多年了，一直在战争，一直在战争，一直在打。这样一个民族的纠纷，亚伯拉罕要负责任。人替神办事，不按神的方法，不按神的时间，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聪明所成就的事情，会承担多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失败呢？他不是不相信神，他也不是说没有信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他在75岁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要离开你本家，离开你老家，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还不知道到哪里，连地方都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听神的话，他出来了，说明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呀。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信心，谁愿意出来离开你的老家，离开你的本地，离开你的亲人，到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呢？那么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他的信心不够。他的信心不够在哪里？他没有相信神，他相信神会帮助他，我想这个没问题。今天就好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样，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想大部分都没有。但是他的信心没有相信到这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多处的提到相信神，相信什么？相信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不是相信一般的神啊。什么叫相信一个叫死人复活的神？如果用很简单的话来说，什么叫这个神能够叫死人复活？那就是说，对这位神来说，没有完了这个字。我们今天人经常会讲，哎呀完了啊，完了，这个完了，那个完了。亚伯拉罕就是完了吗？已经75岁，到等到85岁，莎拉75，这个生孩子完了，就是这个完了吗？但是对神来说没有完了。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相信没有完了，我说你这个人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们常常就是，哎呀这个完了啊，那个完了，这个小孩子你完了，你没有期望了啊！这个你考去这个学校，你没有前途，你完了，啊！这样一件事情你完了，太多了。有的人讲的完了讲的太多，一天到晚就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的话，你以后就不可以再讲完了这两个字。 为什么呢？神可以叫死人都复活，什么意思？对，神没有完了，他能叫死人复活，他能叫没有希望变成希望。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所相信那个神不够伟大，他们心目中的神只能够做人能够做的事情，最多是比人做的稍微好一点。他们没有相信那位真正的神，真正的神是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是能叫死人复活。感谢神啊，亚伯拉罕失败了，他没有灰心，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在恩典中长进，他知道了自己的软弱，他更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所以他的属灵的生命继续在这恩典中长进。再经过15年，从75到85，再从85到100岁，再经过15年，他真正见到了神的应许实现了。这就是神要赐给他的儿子以撒，在25年的生活当中，他的信心成长壮大，最后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真的相信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在圣经罗马书4章17节，保罗总结了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世界上人的父，他是信心的父亲。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的父，他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父亲呢？因为他真正的相信了叫世人复活，是无变为有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很容易讲叫世人复活，叫世人复活，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复活的神，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吗？你知道不知道对神的信心有一个标记的啊？我们常常要贴个标记，我这个信心有多大，那个信心有多大，这个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标记就是能够叫死人复活。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生命的短暂是人间最大的遗憾，因为你带不走你劳苦换来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把它们留给别人。今天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都不愿意浪，年纪大是吧，我们要防老。现在很出名的一个学问就叫防老学是吧，这个 Win 现在不在啊，文杰现在专门在于这个攻读这个防老学。我们希望不要老，我们越年轻越好，所以大家都不讲自己的年龄啊，不告诉你你的年龄，因为我们害怕死亡。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能叫死人复活，他曾经叫拉撒路复活，叫耶路的女儿复活，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他也叫耶稣基督复活，将来还要叫我们所有的人，在座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所有人都要复活。为什么？要面对最后的审判，要活过来面对审判，不要死了对待审判，死了没有什么审判的意义，要活活的去面对神，去向神交代。耶稣说我是生命，我们这位神是生命的主。你相信的神是一位生命的主吗？你相信他能叫死人复活吗？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叫你不依靠自己。第二，神是事无变为有的，这和跟死人复活有联系的。什么叫事无变为有的？那就是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位神是创造主，我相信这位神是创，什么叫我相信这位神是创造主呢？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对神来说没有不可能，因为他可以创造，他没有了他再创造。神是创造的主，他可以用，他不是用现成的东西来创造这个世界，他是从无到有，从虚无的世界里面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上 地的世界，因为所有的东西全是神创，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我们信的这样一位神，就是说呢，世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金子是他的，银子是他的，快乐是他的，平安是他的，今天世界上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他的。离开了神，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卫王这样说了，他在诗篇里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问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美容，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他有这么多的荣华富贵，但是他还渴望住在神的殿中。我想这不是说住在教会里，我们天天住在，我们不回家了，我们把被子带来睡在教会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没有神的同在就什么也没有。你知道这个神的重要性吗？你知道神可以是无变为有的意义吗？神是创造主的意思，什么意思吗？你离开了神，你自己去收集这些世界上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好，时间不多，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不靠人的聪明。这个世界是很繁华的，我们经常要有的人去旅行，有的人上逛街，有的人去看这个很多这个商品。你看看这个世界多么繁华，你看看这个世界里面的商品这么多，世界的这个建设这么美，这个世界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世界上有很丰富的学问，这个学问都学不完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人，都好聪明啊。你就看看我们这个小教会，人家就说，哦哟，里面你们这个教会里有很多能人呢，啊，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啊，又会还有很多事情，这个我都讲不出来。他们一直在向我们挑战，挑战什么？是我们常常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里面，到底是依靠世界的聪明呢，还是依靠神的恩惠？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每天你都在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依靠世界的聪明呢，还是依靠神的恩惠？圣经要我们有信心，要我们相信神，世界要我们也有信心，世界告诉我们你也要有信心，相信自己，你要有自信心。圣经告诉我们靠神有平安有喜乐，世界告诉我们靠自己也有喜乐，自得其乐，自作长乐。圣经告诉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世界告诉我们有今生的享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世界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有了知识就有财富，就有满足。圣经告诉我们要撇下，世界告诉我们要抓住。到底是靠世界的聪明，还是靠神的恩惠？我自己也在不断地经历这样一种挑战。如果你对世界的聪明没有真正的认识，你一定会羡慕他，你一定会依靠他，你一定会听从的他的教导，去抓住，去抓那些世界的东西。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手里都抓得满满的世界的东西啊！啊，这个东西看上去太好了，买一件；那个东西看上去太好了，买一件。后来手里捧了好多件，你手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神的恩惠呢？魔鬼就是这个诡计，让你抓呀，抓给你，给你呀。今天你买了一个太好的东西了，人家都没有买到，给你一个人买到了。明天又来一个，后天又来一个，哇，抓了好多的在手里面。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又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谁呢？亚伯拉罕的孙子，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抓的意思。雅各太会抓了，太聪明了，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开始抓，他抓住他哥哥的脚跟，跟他一起出来。 这个小孩太聪明了，他知道这个一个人生出来很不容易啊，这个头也是很疼的，要钻出来，所以他抓住人家的脚跟一起出来，他哥哥出来他一起出来。我不知道这个这样小的孩子，对吧，在肚子里他就这么聪明，就学会抓，可能比我们都会抓。长大以后他继续抓，他抓长子的名分，他是老二，不服气要老大的名分，他不服气要抓这个长子的祖父。最后他逃到舅舅那里去了，他因为被哥哥这个讨厌，抓的太多，到这个舅舅那，他才那个时候他才体会到，第一个体会，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一个人离开了家庭，他懂得了一个第一个功课，就是有得必有失。这个功课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想抓很多东西，你一定要失去很多东西。有的时候你失去的东西实际上比你抓的东西还值钱呢。我们很有时候真是不懂啊。我们是这个费很大的这个功夫啊。我有最大的体会，就是我有一个亲戚，他那很多年前他告诉我，啊，他那个阳伞，这个自动的一轻就可以出来。哎，这个时候很多年前很少看到，一按就出来。他给我这个开车开了好远的一个地方，几个小时去买到一顶阳伞。他说我送给你这样一个礼物，一开就能够打开的。他不知道这个汽车开过去那个钱，这个来回的车费远远超过这个，这样一按这个出来。他以为赚到了，得到了，有得必有失。你失去的东西有时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这个雅各体会一点点，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得到长子名分，但是他到舅舅家里还不死心。这个人就是抓的，他这个要抓一个，第二下面抓什么呢？要抓一个漂亮的太太。他看见这个舅舅这个女儿太漂亮，他要她，但是这个舅舅也是很厉害，你要她不容易，给你抓到以后14年的时间。你要为我工作，他损失了14年的青春呐、啊，14年做那个放羊的人呢、啊，为了一位美丽的太太。有了家庭以后，他还不满足啊，不满足、啊。我有了太太，我有了家庭，但是我没有钱呐、啊，我要财富。但是财富从哪里来呢？他又不能去抢，又不能去偷。这个雅各是真厉害，他要抓财富，但是他还要抓名誉。他既要有名，还要有利，还要给人家看上去他真是这个很清高，但是同时呢又拿很多钱。所以他想了一个点子，这个人真聪明。我看这个雅各真是世界聪明的一个典型。他想出一个办法，他对这个舅舅说：“舅舅啊，我给你做那么多钱时间，你要给我点工钱吧。”舅舅说：“给什么工钱？”他说：“我不要你很多，我只要你那些羊里面最坏的，都是有斑点的、黑的，那个很瘦的，你都不要的。你甩在这个 garage 里面的，我现在把 garage 东西拿过来。”哎，这个舅舅想，这个人倒是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啊。好好，都归你，一下就给他。哎，这个雅各点子大了。第二年当羊开始要交配的时候，他把那些很肥的羊，很漂亮的羊都找出来，让他们交配的时候对着一个树枝，这个树枝上他搞很多点点斑斑，把一条挖掉，另外一条一条一条，让这个羊去看着这些树枝，一面看着一面交配，交配出来的羊全是斑斑点点的，有颜色的，全是肥的，因为他专门挑肥的来给他看，那个瘦的不给他看。你知道这叫什么方法？这很有学问的，这是叫遗传学理。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很讲究。这个雅各不知道，他从肚子里这么聪明，他到这个时候更聪明。他学科学，是吧？有人认为呢，有人这样说呢，这是牧羊人的一个传说。当羊在交配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很鲜明的这个印记，会影响那个羊的后代。所以最后呢，他把所有的那些肥的、那些漂亮的，他都变成有斑点的，都拿过来。 啊，雅各啊，主啊，聪明啊，他有世界的聪明，他满足吗？他幸福吗？他成功了吗？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死后，他把他所有的爱都放在拉结的儿子约瑟身上，但是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其他的儿子把这位约瑟出卖，卖到埃及做奴隶，骗他说你的儿子，你所心爱的儿子死掉了。雅各的心深深的埋在悲哀里面15年，你想一想这个时间，15年的时间他没有快乐。至于他用这种点子想出来的，把那个他舅舅的那些羊都搞过来，他的财富呢，因为饥荒在埃及，在这个以色列发生的这个饥荒一来，他所有的财富都吃下去了，都吃光了，变成粮食，他要去换粮食。所以当雅各到了埃及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问他，你怎么样，你的情况？雅各怎么说的？在创世纪47章，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做一个总结，我是又少又苦。每一个抓世界的东西的人，每一个依靠世界聪明的人，每一个依靠人的聪明的人，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一场空。你自以为很聪明，你自以为抓到了很多，你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啊。保罗是怎么样学会了不靠自己？他在这里强调了不靠自己，不靠自己的聪明，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只靠神的恩惠呢？他不是一下子学会。保罗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也是一个按自己办法来做事情的人。他原来为神热心，很热心为神办事的人，但是他慢慢学会了不靠自己。他怎么学会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亚细亚的经历，他在亚细亚什么经历呢？他说在亚细亚他的经历是他被压太重，力不能胜，自己断定是必死的。很难分析，因为保罗没讲的详细， 我们也不能去推测保罗到底遇到什么。据我个人的分析，大概就是指在以弗所的那段时间，在使徒行传第19章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那个城市里，大家是不是还能够回想起他开始传福音传得很好，但是后来很多人信主了以后，那些小做手工艺的人觉得没有生意了，所以他们起来轰动了，他们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保罗面前要把保罗抓起来。保罗面对了一群愤怒的群众，他们在那里吼叫，他们在那里好像要行动，他感到深深的感到，保罗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有限。他在这个痛苦和苦难的经历当中学会了不能依靠自己。苦难实际上是一种化妆的祝福。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苦难中，虽然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吃的物质上很丰富，但是我们会同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有的苦难是被别人的误会，有的苦难呢，就可能是人家对你的嘲笑，有的苦难可能就是家庭内部的分歧，还有的苦难就是你在属灵的追求上你的困惑，你很多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但是各种各样的苦难，它能给我们压力，它能够使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从而仰望神的恩惠。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我们无依无靠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恩典是丰富的。耶稣 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的人呢？这个虚心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心里心灵破产的人。只有你当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可靠的时候，天国就是你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自己可靠吗？当你有一天觉得自己是不可靠的时候，当你觉得世界的聪明是不可靠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天国就是你的了。